当2021年十月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我们已经有30多年没有经历过任何亲人的死亡。身为家族中最年长的一辈，我们知道她的死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悲伤和痛苦。但是上帝使用了大姥姥，我们都是这样称呼她的，来帮助我们预备面对她自己的死亡。我记得有一次我问她怕不怕死，我要提醒各位，他相当的有智慧，而且富有幽默感。他当时想了一下，然后认真的回答。他说，我想我不怕，可是我从来没死过。他接着又说，我相信当时间来到的时候，主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从这些宝贵有力的话语和他最喜爱的经文《马太福音》5章8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显示出他对耶稣的信靠和盼望。而这在今天依然安慰着我们的家族。大姥姥期盼着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痛苦的那一天。那时候他将见救主的面，永远活在上帝的面前。耶稣知道每个人都会死，这是在创世纪3章中人类犯下第一个罪的后果，但是他迫切地想要拯救我们，并给我们超越今生的盼望，这是他在约翰福音11章所做的。这是耶稣自我启示的巅峰，因为上帝提供了不可辩驳的证据，激励我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上帝的儿子。朋友们，只有2种选择，相信上帝差耶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苦果并赐我们永生，或是拒绝耶稣，放弃任何永生的盼望。让我们打开圣经，到约翰福音11章，我们将分成2个部分来看上帝对耶稣胜过死亡的复活大能的旨意与计划。在约翰福音11章1到44节，上帝胜过死亡的旨意。在45到57节，上帝十字架的计划。我们主要的焦点将是以祷告的心来学习耶稣复活的大能，给相信的人带来永恒的盼望。在1到27节，我们看到上帝胜过死亡是要显出他的荣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使徒约翰特意的在这卷书中提供了证据，证明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以色列期盼已久的那位弥赛亚。他在20章31节告诉我们原因，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但是在约翰福音10章的情况却似乎正好相反，宗教领袖指控耶稣犯了亵渎罪，声称自己与上帝同等，因为耶稣挑战了他们的不信，他们对耶稣的敌意和仇恨越发加增。于是耶稣离开耶路撒冷，以消除他们的怒火和想杀他的意图。他退到了约旦河外。在3节，耶稣收到了玛利亚和马大的一个紧急口信：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2姐妹对耶稣有所认识，不是因为他们爱耶稣，而是耶稣也爱他们。他们在灵里非常亲近，有人认为他们的父亲就是在马太福音26章和马可福音14章里被耶稣医好的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所以他们相信耶稣的心会被触动而采取行动，因为耶稣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这对姐妹实际上就从未要求耶稣前来，他们只是告诉耶稣他们所面临的难题，然后他们就将拉撒路，他们的悲伤和痛苦交在耶稣慈爱大能的手中。朋友们，在我们被洁净的脑袋里，我们知道耶稣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会挽回一切，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当耶稣收到信息的时候，他知道情况危急，因为耶稣无所不知，他知道一切。他说，这病不至于死， 并不表示拉撒路不会死，而是说死亡不是最后的定局。耶稣知道拉撒路快要死或者已经死了，然而他爱这家人，也渴望荣耀上帝，使得他在原来的地方又待了两天。朋友们，当耶稣看似迟到或延迟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调和我们脑中的知识和我们内心的情感呢？朋友们，一旦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也就是耶稣所爱的人。对于我们所认知的延迟，上帝有他的旨意。数天的延迟是上帝彰显他自己的机会，这将加深并且扩展我们对他的信心和依靠。在我们等待的时候，这些神圣的时刻是要培养我们的品格和耐心。正是在这些延迟中，上帝教导我们在难以看到他全能的手时，仍然要相信他慈爱的心。当耶稣没有照着我们想要的方式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那是因为他在做一些超乎我们理解的事情。朋友们，有时候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我们更能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祷告的回应。所以我们永远可以相信上帝甚至会借着死亡来荣耀他自己，而上帝的荣耀始终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当我们谈论上帝的荣耀时，我们是在谈他一切的琐事，还有他一切的属性都融合在一起，所彰显出他神圣的圣洁，他的威严与大而可畏。上帝差耶稣来是要叫世人认识他自己和他的荣耀。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告诉我们，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当上帝的荣耀显明出来的时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于是两天之后，耶稣告诉门徒，我们再往犹太去吧。请注意，耶稣说我们再往，而门徒的反应却像是，你在开玩笑吧，犹太人一心想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往那里去吗？因为担心耶稣会被杀，而且如果他们跟他在一起也会一同被杀。门徒似乎想要离开耶稣，门徒的疑问和犹豫显示出他们的信心并不完全，他们还没有真正了解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到底是谁。这一位就是耶稣，他知道他们需要更大的信心，需要全新的启示，所以他才说我们再往。他们需要看见上帝的荣耀。于是在第九到第十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帮助他们明白上帝的至高权柄。耶稣用白天的12个小时来指一个人做上帝工作的预定寿命。犹太领袖并不具有真正的权柄，他们不能杀害耶稣，耶稣完全照着天父完美的旨意而行。此外，在约翰福音第10章18节，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因为门徒正与世上的光耶稣同行，他们也很安全，在上帝的保护怜悯下，谁也不能动他们，直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成就为止。上帝至高的主权调度万事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只有上帝才能决定耶稣什么时候会说出那句大有能力满有恩慈的话，成了。朋友们，当我们相信有关耶稣的真理时，我们就不会绊倒，我们与世界的光同行，有圣灵大能的同在照亮我们的道路，使我们生命和服事丰盛而有果效。这是遵照上帝的话语，以国度的思维生活，顺服在他的旨意中。不，还没有完全，但是在逐渐进步当中。这是将眼光定睛在上帝心意上的人的生活，以他的救赎目的为我们心思的焦点，去影响那些还未信的人。于是耶稣告诉他们，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以为耶稣说的是身体上的睡着，但是耶稣的意思是拉撒路的灵魂暂时睡着了。朋友们，当我们掌握了耶稣所说的话的重要时，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有力的声明。 对信徒而言，死亡只是灵魂暂时的睡着了。于是耶稣就直白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等耶稣赶到的时候，葬礼已经结束了，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耶稣迟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耶稣在收到消息的时候，拉撒路就已经死了。但是为什么时机在这里是如此的重要呢？因为耶稣如果在那里，如果他在马大告诉他消息的时候就赶到那里，拉撒路就不会死，因为耶稣会治好他。从来没有人在耶稣面前死去。朋友们，耶稣的本质就是生命。但是如果学者们是对的，拉撒路当时就已经死了，那么上帝必定是在做其他比单纯治好拉撒路还更能荣耀他的事。马大知道耶稣跟其他的人不一样，他相信上帝会垂听你的祷告。但是我们从第23到27节的交谈中可以看出，马大压根就没有想到复活这件事。这里的这些经文是福音的核心，也是信徒真正的盼望。因此耶稣一步一步地带领马大，让他对他产生更大更完全的信心。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马大非常熟悉他的圣经，但以利书12章的1到2节说，凡民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的16节也呈现了这个美好的真理，因为主并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但是耶稣希望马大相信更具体的事，他希望马大相信他，这就是耶稣如何在我们悲伤和失去时安慰我们，他将我们的焦点重新引到他身上。当我们深陷危机的时候，他会向我们显明他品格的另一个层面。在第25到26节，耶稣回应马大时，说出了约翰福音七个我是句式中的一个，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在这里说出了一个大胆的宣告。朋友们，我是就是上帝的名字，我是就是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方式。在出埃及记的第3章14节，当他说，当把你脚下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耶稣其实就是在说，我是上帝，我有同等的能力与权柄，我就是犹太人一直在等候并渴望见到的那一位。我是永恒至高的上帝，亚威，耶和华，是赐下应许并成就应许的那位立约的上帝。耶稣的身份显明之后，他保证了两件事，他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与权柄，他有赐人永生的能力与权柄，使一切信他的人有超越坟墓的盼望。耶稣其实就是在说，死亡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耶稣引导马大走向完全的信心，即使他还没有完全明白他这三重信心宣言的意涵。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上帝应许犹太人要来世上拯救人脱离罪的那一位。朋友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耶稣的看法其实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如果你承认这三句话，就是马大这三个信心的宣告，因着信心你将拥有耶稣对永生的保证。请问你相信耶稣是谁？你每天的生活如何反映出你的信仰呢？ 相信是等蒙耶稣怜悯之路。在第28到37节，当时马大去叫家里陪伴客人的玛利亚，这些客人从耶路撒冷走了将近2英里的路来看望他们，和他们一同哀伤。夫子来了，叫你。耶稣出现了，亲自以他大能的同在安慰这些相信他的朋友。朋友们，我们的陪伴也可以安慰别人，但是如果我们能以真实又切身的方式将耶稣带给他们，让耶稣同在的恩典和真理安慰他们，那么将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礼物、更大的安慰了。于是玛利亚跑去见耶稣，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跟马大一样哀哭。在第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根据一些神学家所说的，我们的英文译本并没有描绘出耶稣真实的情感，似乎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耶稣非常愤怒，又甚忧愁。耶稣为什么愤怒，为什么忧愁呢？在第35节，他为什么哭了呢？耶稣明知道他要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没错，我确定他心中对这哀伤的一家人充满了怜悯，但是我认为耶稣是对我们的仇敌死亡感到愤怒。死亡是一个丑陋的现实，是人们所犯第一个罪，还有我们自己的罪的后果。死亡带来痛苦，导致隔绝、中断和失丧。朋友们，我们受造不是为了死亡，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在与他永远的团契之中，而我们所处的文化已经将死亡正常化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有些人甚至不认为耶稣已经撤销了罪的咒诅。死亡是我们活在一个堕落世界中的现实，但是我们潜意识中知道本不该如此。耶稣复活的大能胜过了死亡，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现实，也给我们带来新的盼望。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耶稣问。耶稣知道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为犹太人所爱，他知道有很多人在为拉撒路哀哭，那些犹太人看到了他的眼泪、痛苦和人性，但是这是一群反复无常的人，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然后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若没有一颗信靠和相信的决心，就很难明白上帝的旨意以及耶稣的怜悯与权柄。在第38到44节，当耶稣走进拉撒路的坟墓时，上帝就显明了耶稣的神性。在第39节，耶稣非常愤怒，你们把石头挪开。马大不同意，就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那是一种无法解释、不合逻辑的荣耀，一种超乎想象、不可测度的荣耀。马大说，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这句话对于上帝的荣耀非常重要，也不可或缺，这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延迟是有目的的。上帝设定这个策略性的时机，作为显明并启示耶稣神性的背景。这4天无疑是证明了拉撒路并不是睡着或昏迷了，拉撒路就是死了。朋友们，4天意味着没有一点生还的机会，没有希望了。在人看来，这种状况根本毫无可能。在古代的犹太文化中有一种迷信，人死后他们的灵魂会在尸体旁边盘旋3天，希望再进入人的身体，但是第4天当尸体腐烂，确定已无生命迹象时，人的灵魂就会离开。那时候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的防腐技术，所以他们埋葬死者所用的香料只是为了要消除腐臭的味道。当他们搬走石头的时候，玛利亚、马大和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可能都屏住了呼吸，耶稣则是暂停下来，举目望天，发自内心向天父祷告。耶稣让我们瞥见了他跟天父亲密的关系， 他们的合而为一。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朋友们，这就是整个重点。耶稣来这里是为了叫人信他，并且因着信他而得到生命。耶稣会证明死亡不是最后的定论，我是说的才是。耶稣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你能想象那种惊讶，那种喜乐和恐惧交织的情绪吗？从来没有人看过死人从坟墓里走出来，解开他的裹尸布叫他走。朋友们，这是一个神迹，只有耶稣才能赐人新生命。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第四到第五节又接着说，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上帝胜过死亡的目的是要显明并启示耶稣的神性，好叫人看出耶稣就是上帝，并相信领受上帝创造我们所要活出的永生。拉撒路去世之前的生命，说明了我们认识基督之前的日子，就是在圣灵唤醒我们那死去发臭的心来承认并相信耶稣之前的日子。而耶稣赐给拉撒路的新生命，则说明信徒的新生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重生工作的结果。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也暗示了他自己要从死里复活，到时候他会成就他的旨意，并完成上帝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计划。但是耶稣不像拉撒路复活后还会死，然后在末日再复活。当耶稣复活时，他就永远不死，他会以上帝的身份，以荣耀的弥赛亚和君王的身份永远活着。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属灵原则，耶稣复活的大能叫信徒胜过死亡。耶稣复活的大能叫信徒胜过死亡。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朋友们，我不能粉饰太平，苦难是我们的现实，但得胜才是我们最终的命运。上帝可能想使用你今天遭遇的什么事情来荣耀他自己呢？你在等候耶稣吗？耶稣迟到了吗？你相信他的旨意不仅是要拯救生命，而且还要拯救信徒的灵魂，预备他们在将来得到永生吗？也许有的人需要看到在遭遇苦难时耶稣对你的怜悯，也许他们需要看到在你经历挑战时上帝施行他的大能与权柄，以激励他们相信耶稣。朋友们，当我们属于耶稣时，我们就放弃了我们个人的权利、我们的渴望、计划和喜好，我们愿意降服于上帝，愿意被他使用，好成就他更高的旨意和荣耀。你愿意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忍受什么呢？也许更好的问法就是，你不愿意为上帝的荣耀而忍受什么呢？上帝的荣耀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在第45到57节，那些宗教领袖非常紧张，我们看到了他们在上帝的十字架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上帝的至高主权也在第45到53节清楚地表明了出来，现在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很多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但是也有人将这件事告诉宗教领袖。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听到耶稣所行的这个最大的神迹时，必定会承认耶稣的神性，惊叹并赞美上帝差来这位救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反而召开了一次公会会议。公会是犹太人的统治委员会，他们负责管理犹太人，但受罗马的管辖，并且非常的绝望。第47到48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 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他们知道耶稣在行神迹，英文圣经的神迹与记号是同一个字。记号的作用是什么呢？记号指向某事或某人，记号告诉我们该走的路，记号确认我们的方向。这就是耶稣向犹太人行神迹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确认并相信弥赛亚。但是即便他们认出了指向耶稣的神迹，他们依然选择拒绝真理，并企图劝阻人相信耶稣。朋友们，我们如何在无意之间用刻薄的话语和自私的举动拦阻了人们相信耶稣呢？耶稣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他挑战了他们强势的地位，他让他们对犹太人的影响降到最低。耶稣威胁到他们的财富和他们对罗马虚假的忠诚。耶稣正在如何撼动你的生命呢？他正在如何挑战你的平安与安逸呢？他正在如何威胁到你的钱财、影响力或名声呢？朋友们，这些宗教领袖拒绝谦卑自己，降服在上帝的旨意和权柄之下，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灵魂，也要抓住这个世界。当然，他们不是刻意放弃，但是他们被自己的骄傲蒙蔽了双眼。大祭司该亚法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该亚法并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在第45-53节，让我们看到上帝至高无上，掌管一切，甚至高于人的邪恶计划。这就是上帝的十字架计划，这是神圣的预言。上帝甚至使用人的罪和邪恶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和旨意。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也确认了这个真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上帝而非该亚法决定了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以色列和全世界的罪代赎，以拯救并提供每个人都需要的心灵洁净，且将上帝分散的子民，也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连结起来。朋友们，我很困惑，他们极力阻止人们相信耶稣，他们密谋杀害耶稣，好阻止他的信息和他的事工。但是耶稣难道不正是以色列全国世世代代所期盼等候的那一位吗？上帝早在创世纪第3章15节就应许了这位救赎者，而且上帝在几个世纪中，在一代又一代罪恶偏行己路的子民中，保守坚持着这个应许，像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王这样的人。上帝渴望赦免并拯救人的罪，使我们与他和好，让凡相信他儿子的人都能再次享有上帝在创世之初所预定的那种永恒的不受拦阻的关系与相交。耶稣再次的证明了上帝是信实的守约者，彰显了他的至高主权，成就了他在古时的应许。尽管人类犯罪拒绝他，他仍然遵守他所立的约。当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这也预表了他自己的复活。虽然他们密谋要杀害耶稣，但是在第54-57节表明上帝才有权柄决定耶稣什么时候死，并且在3天后复活，再一次也证明了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在他的手中。朋友们，复活给信徒带来了永恒的盼望，但是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的，就毫无意义，这一生仅这一切了。但是耶稣给我们有复活的应许，耶稣要让肉体死去的人得到全新不能朽坏的永生，而这也引出了我们最后一个属灵原则。耶稣复活的大能确保信徒永远活在上帝面前。耶稣复活的大能确保信徒永远活在上帝面前。当我在写这篇讲稿的时候，我正在为几天前刚被杀害的好友哀伤。因着上帝的赐福，我经常跟他在一起， 甚至在他遭遇不幸之前的几个小时，我们还在一起。我心里很伤痛，也有些愤怒，因为我知道不该这样。但是在研读、默想、教导《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并默想耶稣在死人身上彰显出的复活大能时，我知道这都不是偶然，这是耶稣特意用他确切的同在安慰我。朋友们，当我们受苦时，上帝会坚固我们的信心，将我们的目光转向耶稣。我知道这位亲爱的朋友爱耶稣，耶稣应许说，凡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耶稣复活的大能如何鼓励你将自己和心爱之人的永生交托在耶稣手中呢？你心里如何因着耶稣给你的复活的确据而涌出感激之情呢？朋友们，只有借着相信基督，我们才能有从相信那一刻开始就保证有的新生命。耶稣复活的大能给相信他的人带来永恒的盼望。那么你要如何的生活来反映耶稣才是有最终决定权的那一位呢？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与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